主在他主宰的安排里，我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聚会。当然，我们宁愿所有人都一起在八楼，但是主在宝座上，支配地上的一切，我们要服从他的掌权和安排。我们俯伏，有平安与生命河水的涌流。因此，我们再次仰望主，祝福我们的聚会。我相信主带领和祝福这个纲要的组成，将释放一个特殊的负担，我会很快为您阐明。现在我在特会的房间里录制此信息，但我里面非常注意欧洲的圣徒和众召会，还有至终全地会看到这个录影并听到这些信息的人。因此我们仰望主，我是指在这个时刻，让它发光，让它涌流，让它打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看见更多，有更多属灵的悟性，引导我们更丰富的在身体里同着身体，并为着身体经历并享受基督。以下是总题：在神宝座前被欺凌加强，以执行神圣的行政，并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。这不是简单的我加减评论一下的总题。这是这些信息的轮轴，它是中心，它是焦点，是主重复引导我回到这点，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来阐明一下这个总题的意义和细节。前两个词马上就说被加强，我们可以马上看见这是可经历的，并且我们不会只有在道理中研读启示录中关键的要点，或是只是回顾执事为我们说到关于欺凌的定义。这一开始就是说到被加强，我们在这里的圣徒现在正被欺凌加强。我很快会读在启示录将欺凌与宝座连结起来的经节，因为欺凌在宝座前，在启示录四章五节讲到欺凌和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焚烧。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欺凌与神的宝座间 有非常紧密的连结。因此，我们想要被七灵加强，来带进神圣的行政，并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。在最近的一些特会中，在各个地方借着 Zoom， 我有负担来强调世代的终结与主的回来。我不属于在试图推想主哪一年或哪个时间回来的人，这可能发生，或是主会公开的回来，但我对这没有很强的兴趣，也没有义务做这个。如果其他人有兴趣，那么愿主带领他们并祝福他们。我关心的是主的恢复和众召会并所有的圣徒。我们目前仍被疫情爆发所包围。在美国，还有许多其他野蛮、不法、背叛、混乱的事情正在发生，并且只有主知道会到什么程度。但是在这里，有在许多圣徒里面都感到世代的尽头近了。鉴于此，我们希望神圣的行政能带进并执行，宝座决定。基督这位神人，作为天上地上一切权柄，是神行政的中心，但他需要地上的召会与他合作，与他同工，以带进神圣的行政，并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。终极完成，或名词的终极完成，都表明正在发生一个过程，将达到其巅峰并完成。因此，需要在神经纶的范围中发生一些事情，在这世代终结之前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经纶是什么，那就是他神圣的安排和计划，分赐他自己作为一个过程并终极完成。三一神在基督里作为灵，向着他救赎并重生的人，为着建造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成为他的心腹，在基督回来时，至终这个心腹将永远的作为新耶路撒冷。因此，我想再读一次总题，然后读启示录中的三个部分，然后我们会继续第一篇的信息，被七灵所加强，在神的宝座前执行神圣的行政，并完成神圣的经纶。 所以第一部分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。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，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世昔世以后永世的。从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，死人中的守生者，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他们的罪中释放了。这里我们有三一神。第一处经文在四节说到，从那今世、昔世、以后永世的，这是神永远的父。接下来我们有七灵，再后我们有了耶稣基督，那忠信的见证人，使人中的守生者，为地上君王的元首。请与我一起思量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结束时，主嘱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。这揭示了三一神在他里面，在他的神格里。在经文的中间是子，但这有改变。在这些经文中，我读启示录第一章头一个，今世昔世以后永世就是父，然后我们就有七灵，接着有耶稣基督。这七灵不是七个天使，天使不是神格的一部分，这样会有一个严重的错误，说天使具有神格并被敬拜，这是错误的异端。不，这是神的灵加强了。而这两个在启示录第一章经节中的关键点，就是我们有神圣三一的行动，我们有经纶上的三一，并出于某种原因，神自己将这启示赐给使徒约翰，强调在当前加强的阶段，七灵是在中心被提到。然后是另外两处经文，第四章第五节，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主自己提到七灵，神的七灵， 当他对撒迪教会的使者在第三章一节说话时，说他有神的欺凌。现在我们在第四章中读到，神的欺凌是在宝座之前点着的火灯。这里我们看见欺凌与焚烧的灯之间的连结，还有宝座，神行政的中心。这还是我们将看到更多，我相信这表明欺凌的应用、执行和带进宝座的决定。然后是第五章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有众长老，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被杀过的，有七角和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全地去的。在这节经文，我们有宝座，我们有羔羊，这是救赎的神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神人基督耶稣，他有七眼，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。我不知道系统神学家对这节经节做了什么，当他们试图设计神学系统时，按照他们天然的观念，把一切放得井然有序，将圣灵与子父分开。但是神的七灵就是神的灵，就是圣灵，也是基督的七眼，他们也奉差遣往全地去。往全地去的，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，听到这个，七灵便在那里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。而我们作为进入并被保守在主的恢复中的圣徒，尤其是根据神的话恢复过真正教会生活的，我们需要认识启示录是为着地方教会而写的。约翰被吩咐把内容写在信里，并将其送到七个教会。在末了的22章，主耶稣说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做见证。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这样说，不是因为主怜悯我们在地方教会里，我们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个真理。启示录是为着地方教会而写的， 为了完全了解启示录，我们需要在其中一个召会里，他们是受者，并且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，作为召会中的弟兄姊妹，站在全地基督身体一的立场上，需要被神的七灵来加强，这样在我们这面就可以执行神圣的行政，然后终极完成神的经纶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，基督这位适配的狮子羔羊登宝座，借着神的七灵施行神圣的行政。我注意到现在还需要再同你们读一两节经文，因为这些经文在启示录中介绍了宝座，使徒约翰在第一章中看到荣化的神人耶稣在众召会中间，然后他听到了主灵对七个召会的说话，这是异象的开始。现在在第四章中，我读一到三节，这些事以后我观看，看啊，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所听见那如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。所以约翰就在灵里被提升天，然后主就向他显示要来的事。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所看到的，主并没有先向约翰显示某些事情，他们给他看见了宝座的意象。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看哪，这个抓住你的注意力，专注这个，看哪，这里有个宝座，这里有个宝座在天上，并在宝座上有一位坐着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为着这节能对我们成为活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看见了一个宝座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现在当我说这件事时，你我一同思量，我们需要了解，这里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，然后在这宝座上有一位神自己坐着。第三节，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。在启示录第四章，我们有一个 启示出的意象，神的宝座在天上，然后神坐在宝座上。在第五章我们读到更进一步的意象，就是羔羊在宝座上，然后这个羔羊叫做犹大支派的狮子。所以我们说，或者我们用这个描述这位狮子羔羊，对仇敌主耶稣是一头狮子，但对我们他是救赎的羔羊。所以羔羊在宝座上的目的是执行神圣的行政，借着神的欺凌。在马太福音28章末了，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人子。这对我们需要是实际的，它至终将对我们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利害广泛的影响。有一个人子在宝座上的神人，作为狮子羔羊，尤其是他现在的功用是要带进神圣的行政，借着神的欺凌差遣到全地。我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宝座，在宝座上的这一位，这狮子羔羊在宝座上，这个在宝座前焚烧的七盏火灯，这个在宝座上有七眼的羔羊，这是神的欺凌。我们现在正处于正中心，在神现今执行他神圣的行政，借着基督，透过灵，还有同着召会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被欺凌所加强，带进并终极完成，我们需要对宝座有一个清楚和持续扩增的意向。因此我想稍微暂停一下，以温柔的方式问这个问题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宝座？这个宝座在你一生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中，这反映了今年发生的一切。当你被影响到时，我们都被影响到了。在一切事物的上面是否有宝座，然后考量所有的地方召会，尤其我想起承担责任的弟兄们，一个严肃的嘱咐，在你所在的召会生活的中心是否有宝座？这适用于那执事所有的训练以及工作。我们需要看见，我不光说宝座，而说登宝座的狮子羔羊。然后我们需要了解，这狮子羔羊正借着欺凌带进神圣的行政。 需要来加强我们。如果我们要与宝座上的相配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读过大纲，在前三点奠定一个基础，透过打开启示录的某一面或特征，第一大点说到启示录是一本终极完成的书，这个跟你所想的不同。创世纪和启示录中间，起初神创造，然后我们来到经文的末了，我们有一本终极完成的书，现在我们来到终点。启示录是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，这里的经文表明，没有人应该尝试添加任何东西在这，也没有人应该尝试拿走任何东西，启示已经完成。启示录是神圣经纶与神圣分次的终极完成，有一条生命水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，生命树在河里，这是分次。神的经纶的终极完成是新耶路撒冷，羔羊的妻，一个团体人。三，启示录是两棵树的终极完成，善恶知识树和生命树。从创世纪二章开始，圣经中有贯穿的两条线，善恶知识树的线以及靠其生活的人，生命树的线。这两棵树在启示录中终极完成，善恶知识树最终落在火湖里，并且生命树在新耶路撒冷中，并且这两棵树与他们一同的还有两个源头、两条线和两条原则。善恶知识树的原则是，一个人根据自己认为对或错、好或坏、善或恶，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见生活。因此，在美国的某些城市，现在有一群人认为纵火是对的，攻击警察是对的，摧毁私人财产、小企业是对的，他们认为这是对的，因为他们将带进新的路，然后可能会有其他人很有道德和正当，他们是好人，但是他们向神独立，这就是知识树的原则。生命树的原则是倚靠神。四，启示录是整本圣经同其管制原则的终极完成。哦，这真是太好的考量，当然是从我们弟兄的执事得到的，我们从他学的。 这管制的原则乃是三一神要做到三部分人里面。第二大点，启示录是一本加强的书。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，第一个时期成肉体，是他在地上的执事。第二是总刮的时期，是说带进包罗万有的灵在基督复活时。第三是加强的时期，七倍加强之包罗万有的灵。二，在启示录里，那灵是七灵，就是七倍加强的灵。在圣经中，七不只是指完成，也是指加强。在但以理书的火炉焚烧加强了，任何不拜金像的人都会被放在那里烧死。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永远不会侍奉那个金像，他们是侍奉神的，无论神是否愿意救他们。王被激怒了，因此他告诉他的仆人，使火炉的温度高七倍。在以赛亚书，我们有一节关于国度以及国度时代的环境，说到太阳将发出七倍的光，因此这里的七是说到加强，这是在神的经纶里。神自己并不需要加强，事实上他已经在各方面都是无穷尽并完全且不改变的，但是在他的运行里，他可以加强自己七倍，所以我们才能得胜，可以与他试一，来带进他的行政，终极完成他神圣的经纶。第三终点，在一章四至五节，那灵成了神圣三一的第二者，中心。这岂是神七倍的灵功用加强的重要？我想要强调，在启示录中，神圣的三一被揭示为经纶上的三一，而不是神格数值中的三一，而是神圣的三一运行来带进神的定旨和目的。神还是父子灵，三者都是神，三者都是永远的，三者都同时存在，三者都互相内住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但是在神的经纶中，三一神现在正积极的行动，并且这个词经纶上的三一说到这位运行的神带进他的定旨。第三大点，启示录是一本行政的书。我想这只是一个虚构的场景，如果你是圣经学者或神学家，那么假设一位神学家正在教一些神学院的学生，而他正就着启示录释放信息，然后他要求学生看看他们学习的如何， 启示录对他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书？这是什么样的书呢？我会感到非常讶异。如果这些神学院中的学生任一个说启示录是一本行政的书，大部分的学者、神学家、传教士，或是像你我这样一般的信徒，对他们来说，启示录是一本关于海洋中上来的兽，并另一只从地里上来的兽，和从深渊中上来的蝗虫和20000000马兵，还有哈米吉顿和敌基督。很少人注意到这是启示基督的。启示录是一本行政的书，这就是为什么宝座被一次又一次的提到。我很感激，因为我们已经被忠实而准确的引导，借着那执事，以了解启示录是一本完成的书，一本加强的书，一本行政的书。但加强是要带进行政，这个终极完成是带进行政的结果。第一终点，启示录清楚地给人看见神宇宙的行政。这对总题的中心是至关重要。在这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神在宇宙中的行政。1969年在洛杉矶，李立雄释放了一些启示录的信息。如果我记得正确，有一篇的标题是这已经完成，刮胡，这已经完成，并且李弟兄指出启示录频繁地用过去式。我看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不是我将要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约翰说看到了魔鬼丢进火湖里的场景。因此，在超越时间的神眼中，他的观点是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在其中一篇信息中，李弟兄强调了一个事实，撒旦是在火湖之中。在启示录第20章，约翰看见了，先是敌基督，然后假伸言者被丢进火湖，然后是魔鬼自己，完成了。然后我记得那次特会之后，有些弟兄比我年轻一点，我那时约30岁，他们很兴奋地彼此说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魔鬼在火湖中了吗？他们说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我当时或现在并不是要批评他们，但他们并没有看到，他们只是兴奋误导了自己。在我里面，我知道我听到了，但我还没有看到。第二天当我开车去高中时，我那时正在教书，在特殊教育里，我为主使我看到这祷告，主使我看到这个异象。然后我在上课， 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学生，有一个很麻烦的学生，他并不暴力，但他就是很难控制。有一天，他坐在他的座位上，在教室的后面又发作了。因此，我离开我的办公桌，走向他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我向他里面运行的仇敌说话。我说：“撒旦，你在火湖里。”然后有个声音透过这个学生说：“我没有。”然后我说：“是的，你是。”然后这个声音说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然后我说：“使徒约翰看见你在那里，现在我也看见。”我提到这一点的原因，并不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火湖里，而且尤其是我作为弟兄，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弟兄讲话，姊妹也总是包括在内。但是弟兄们很容易犯错，透过说：“哦，我来想想这件事，我明白这个想法了，我看到了。”不，你只是想一想。姊妹们常会说：“我没有看见，这不是真的。”因此，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读其余的纲要时说：“我看见这个了，我知道这个了，我一直都在那边，我在那里参加启示录生命读经和现场训练，我读了所有的生命读经，我在那里参加结晶读经的研读，我已经读了新约和注解，很好。”但是我们需要灵里贫穷，心里单纯。我们不应该信任自己或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们将会失去自己。但是如果我们像愿意受教的小孩，并且我们不假装自己看到所没有看到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到主面前，然后我们的心和眼前的帕子就除去了，然后我们就看见了。这是其他剩下纲要独一的负担，就是我们能看见宝座，这在我的心上，为着所有的圣徒。我要再提另一件事，我不是在这里减少自己在主恢复中的生命，但是我想分享我与其他两个弟兄一同分享的经历。在1970年的春天，我们在祷告，尤其是对移民的负担，然后我们有负担参与，并且在身体的代表中有引导和印证。就是我们今年夏天应该搬到另一个地方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知如何，我们导读了启示录第四章中的这些经文。我可以为自己和其他人做见证，当我们导读这些经文时，我们看见了这个宝座在我们的灵里。那是50多年前了，我仍可以在主面前说：“我看见宝座了。”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印证和交通， 所以我们去了。年龄最大的长老 Samuel Chen 弟兄比其他人至少大30岁，我们向他敞开我们的感觉和经历，然后他证实了这个。我不记得他详细说了什么，但这是一个中心的意向，这会改变你的一生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借着意向，这位在宝座上的一位是神行政的中心，所以我们的一生在人性上、属灵上、个人上、团体上、婚姻上、家庭上、健康上、工作上，不论我们的年龄，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长进上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上，在主恢复的每一面上，我们都可以看见那里有一个宝座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全球疫情爆发的情形下，这何时会停？要何时会制造出来并可以取得？为什么主许可这发生？他许可这是为着一个目的。我们不是被害怕或痛苦所压制的，这里有一个宝座，这是真的。这里有一位在宝座上，然后这个狮子羔羊是在宝座上，然后这个七灵在运行来带进宝座上的行政。如果帕子能从我们所有人除去，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，光就会来，我们就会往前看见宝座的意象。在宇宙中，神有一个行政的中心，就是他的宝座。这个宝座就是神行政的中心。启示录揭示神的宝座是为着神的行政。在全宇宙中，还有一些经节说到这是中心的事，九章的蝗虫不是中心，13章的两只兽不是中心，哈米吉顿大战不是中心，这个宝座才是中心。这个需要我们，是我们启示录的中心。这个宝座在启示录4、5章是这个神圣权柄的宝座。显然这个宝座是看不见的，从物质的角度上它是看不见的，不是人想象的。美国目前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？尤其是与政客们有关的事情，以及所有导致选举投票的事情。他们说的所有这些，在主流媒体中，我怀疑，是否有任何人在美国政府中，任何人在所有电视台中，谁知道这里有一个宝座？他们不了解这个，对他们来说，只看到物质上的东西，然后人们做他们认为的事。一个女人 Pelosi 说，我们需要尽快被带进宝座之下，我想，但是实际上是神在宝座上，事实上 不是表面上，我们不是生活在表面上，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上。神在宝座上，是在表面的事物之下，掌管每一个人和每件事。我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能对这说阿们吗？这对我们必须成为实际。这位美国总统是在宝座的掌权之下，这位想要成为总统掌管权力的 Joe Biden 是在宝座下，白宫的发言人 Nancy Pelosi 是在宝座之下，那些在电视上所有说谎的人都在宝座下。我们不受表面上外在事物的支配，有一个宝座掌管所有人并所有事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疫情大流行仍然存在，但疫情大流行是在宝座之下，这是实际。小 A， 神在天上的宝座乃是世界局势的决定因素，这是世界局势的决定因素。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决定因素。为什么在德国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中要求政府人员停战？是什么导致的？为什么苏联在1991年解体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宝座作为决定因素，它应该是我们个人的生活，我们的教会生活，主恢复中所有工作中的决定因素，不是人，不是领头弟兄，不是同工作为决定因素，宝座是决定因素。关于世界局势的一切都是由宝座决定，因此我们在这里告诉宝座上的主，我们与你是一，我们说阿们，无论宝座如何决定，我们祷告宝座的决定借着七灵达到全地，我们是宝座人，我们的基督是登宝座的神人耶稣。这里有一个宝座，虽然表面上世界局势是这个那个，然后会变得更多这个那个，但是宝座掌权，所有世上的王和国家都在神的行政之下，今世王朝和朝鲜是在神的行政之下，伊朗政府也是在神的行政之下，美国的政情是在神的行政之下，欧洲大陆的局势是在神的行政之下。三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来应用这个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宝座乃是宇宙中神行政中心的属灵意象。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属灵的意象，神的宝座乃是宇宙中神行政的中心。我的弟兄，我的姊妹，你能为此祷告吗？你有感觉到需要在个人的祷告中说，主啊，我需要看见一个属灵的意象， 我不想像约伯，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到你之前。约伯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是的，你听见过宝座，就算最后一次听到，那又怎么样呢？55分钟快要一个小时了，你已经听了许多关于宝座的事，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看见。如果你看见了，你会知道。还有，当你分享你看见时，其他真正看见的弟兄姊妹会知道你真的看见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这属灵的异象。比神的宝座并不是仅仅为着掌权，更是为着神完成他永远的经纶。他正在掌权中为着完成他的经纶，这是主要的事。在他的经纶里，神掌管宇宙以实现他的目的。神创造万物，并且因为他的意志，他们被而且也被创造了。我们向宝座上的那一位祷告，为着完成神的定旨，这是我们被造的原因。神的定旨是要有永远的居所，这个新耶路撒冷。启示录4章11节说到神的旨意，所以一切正面事物才被创造。然后启示录就结束在新妇羔羊的妻新耶路撒冷。神的定旨就是要新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妻子。小 B， 新耶路撒冷是神在他创造里的旨意，也是启示录的目标。这本书把我们带往前，并带到新耶路撒冷，这是神旨意的总结。所以我们也祷告，为着终极完成，不是仅仅为着对付消极的事掌权，而是主，我们像在宝座上的一位祷告，终极完成你的经纶。三，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，是今日宇宙中的管理者。我们的基督是一个管理者，这管理者，我们简单的呼求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向管理者呼求，主，主耶稣，我尊崇你作为管理者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不只是神，也是人，这是个神人，人神，调和的神与人。当主钉十字架并被埋葬后，神复活他，让他坐在他的右边，做全宇宙的主。这是不是太惊奇了？一个人，这个人神，神人耶稣，是全宇宙的主。神在他自己里面总是且永远都是主，但是现在这个主的权柄是在神人耶稣上带进来。他太令人惊奇，太惊奇。基督已经成为宇宙的主， 毫无疑问，他可以成为2020年美国的主、欧盟的主、英国的主、东欧的主。他是万有的主。是按照启示录，升天基督所坐的宝座是神圣行政的宝座。羔羊救赎主，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杀的，如今在宝座上执行神在全宇宙的行政。我相信几乎每一个罗马天主教所谓的教堂建筑，你将会看到所谓的耶稣受难像，基督他们放在十字架上，他不是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宝座上。赞美主，你为我们上到十字架上，处理了宇宙中所有负面的事物，定死我们的旧人，救赎了我们。赞美主，在他的复活和升天里，现在他不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宝座上。宗教人士可能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做成十字架，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我们将有一位登宝座的耶稣掌管宇宙，掌管全地，掌管复兴，掌管众召会，并掌管我们。如在宝座上的一位掌管神天上的行政和宇宙的管制，基督是地上君王的管理者，各国的事物都在他的主权之下。各国的事物，法国的事物，贝拉俄罗斯的事物，俄罗斯的事物，台湾的局势，国际事务，都在他的掌权之下。我生活在混乱和无法无天的美国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的主，在管理这个国家的所有事、所有人。五，这位行政的管理者，登宝座的狮子羔羊，乃是借着我们的祷告管理宇宙。这个美言了我们的特会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那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八章这些经文是如此重要。我们的祷告作为金香炉，基督是另一个天使，香象征基督连同他所有的一切攻击，使众圣徒的祷告得蒙神的悦纳，祷告能达到神的宝座，使宝座做出大能的回应。愿主更多拔高众召会祷告的执事，直到他来。最后，我们必须敬拜基督作为神圣的管理者，作为在天上管理万有的管理者，以完成神的经纶。我们必须敬拜基督作为神圣的管理者，敬拜他，高举他，感谢他，赞美他。感谢主正在除去帕子，感谢主属灵的意象来了，在这里有个宝座，这位神人在宝座上，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高举他，我们让他在我们的心中登宝座，并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和教会生活中登宝座。是的，耶稣基督 是万有的主。